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有一人怀疑因为电信公司 Optus 的紧急电话服务中断事故而死亡。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对多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表示欢迎。菲律宾和台湾正密切准备应对超强台风华加沙带来的威胁。今日是2025年9月2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电信公司 Optus 的3.0紧急电话服务中断事故已经扩展到去另一个州。该电信公司透露，新州有最少两名客户无法联络紧急服务。今次事故已经被怀疑造成有4宗死亡个案有关。多项调查现正进行紧，包括由澳洲通讯及媒体管理局主导的调查。自由党中小企业事务发言人威尔逊接受9号台访问时就说，责任应该由 Optus 行政总裁卢斯蒂芬承担。
I can't see how he's going to survive based on the public pressure.
威尔逊说他真的不觉得卢斯蒂芬可以撑下去。考虑到现在的公众压力，加上目前已经有4人因为这件事件而死亡，这件事是可耻的，根本不应该发生，董事会居然可以不认为要有人负责，真是匪夷所思。佐尼亚班尼斯在美国纽约时间星期日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澳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为一个国家。今次决定令澳洲立场和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保持一致。截至目前，191个联合国大会成员国当中已经有超过140个承认巴勒斯坦国。有关消息公布之际，加沙城就正持续受到以色列军队的轰炸。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战争爆发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5000人，而当地部分地区更加面临严重饥荒的危机。据了解，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等多个国家也都将于本周内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相同的宣布。至于总理艾巴尼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就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的计划是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兴建所谓的定居点，促使国际社会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其中一个原因。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led for.
艾巴尼斯说，这个是促使国际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他们见到以色列不断扩张西岸定居点，以色列部长亦都完全否定巴勒斯坦人有建立家园的可能，加沙亦都发生严重的人道灾难。而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对多国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是表示欢迎。他强调必须阻止任何逼迁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曼苏尔说，国际承认巴勒斯坦国有望打开政治出路，推动两国方案。他相信以色列人民最终会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同意停火。
Give peace a chance. Stop this insanity.
曼苏尔说，给和平一个机会，停止这种疯狂和种族灭绝。他说这样可以拯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命，救出人质和囚犯。他说和平比战争好，杀戮并没有意义。他相信以色列人民会站出来。他又指过去两年以色列一直试图灭绝巴勒斯坦人，但都不成功。回来澳洲，随着澳洲通胀压力持续回落，外界高度关注未来利率的走势。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将于今日出席国会听证会，首次自5月联邦大选以来接受议员的质询。自今年2月开始，储银重新开始减息，市场密切关注布洛克在今次会议上会不会透露更多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预料焦点将会包括澳洲生产力增长停滞、就业市场变化、通胀回落情况，以及即将推行的信用卡附加费改革等。 当中现金利率走势预计会成为讨论的焦点，因为储银将会在今个月底再度公布最新利率的决定。澳洲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八月份就业数据显示，失业率维持在 4.2%， 但是全国就业人数就意外地减少5400个职位，或者会进一步加强减息的呼声。三份最新报告显示，澳洲有超过一半的人对自己退休后的财政状况感到不安，而接近一半人根本未有清晰的退休理财计划。由金融服务机构 AMP 委托独立调查公司 Dinata 进行的调查，访问了2000名澳洲人，当中只是有一半人表示对自己退休后的财务安全是有信心，即使是65岁以上的人士，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人是感到经济不稳。 AMP 今日公布有关的结果，作为他们加强退休服务发展策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投资管理公司 Natixis 亦都发表全球退休指数报告，指高达53%的受访澳洲人认为要能够安心退休简直是要靠奇迹，比2023年是上升了5%。原定代表美国出战俄罗斯主办的国际视听歌唱大赛的澳洲出世歌手雅西在比赛前是临时退赛，他表示希望自己确保是做紧正确的事。这项比赛源于苏联时代的歌唱大赛，近年被俄罗斯重新复办，来到取代该国被禁止参加的欧洲歌唱大赛。雅西原定在莫斯科代表美国参赛，不过俄方主办单位就说他在最后一刻退出，并指责澳洲政府施加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对此澳洲政府未有证实，也都未有否认相关的讲法。雅西发表声明时就说自己希望跟从正确的指引，确保他所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今届的比赛，最终由越南参赛者德福是夺得冠军。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再听回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有数以万计的民众齐集体育场，悼念被暗杀的保守派活动人士柯克。柯克两星期前在犹他州一间大学遇害，终年31岁。柯克是保守派青年组织美国转捩点的创办人，副总统曼斯和总统特朗普都有到场致意。柯克的遗孀艾丽卡亦都在凤凰城外的一个体育场向群众致辞。一名22岁男子被控谋杀，控方说将会寻求判处死刑，而白宫上星期也都表明会加强打击所谓左翼激进分子的国内恐怖主义。德国出动两架欧洲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中立空域追踪一架俄罗斯的军机，之后将护航任务交给瑞典。在事件发生之际，俄罗斯和北约关系更加紧张。早前指俄罗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俄罗斯就否认有关指控，但是北约国家已经调派资源支援东翼，对俄国挑衅行为是发出警告。而在听日北约会议之前，英国副首相林德伟就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帝国野心。
We're seeing that on the ground in Ukraine.
林德伟说他们在乌克兰看到这一点，波罗的海国家亦都非常担心普京的野心，但27个国家联手就可以对抗普京，他亦都清楚这一点。他想向大家保证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亦都明白到将会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菲律宾和台湾正是密切准备应对超强台风华加沙增强可能带来的水浸和山泥倾泻风险。菲律宾北部两个岛的居民已经被要求撤离，主岛吕宋岛北部亦都预计会出现严重水浸。而在台湾花莲县已经有近300人是被疏散。科学家警告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暴风雨变得更强和更危险。一名曾经因为记录新冠疫情早期情况而被判监4年的中国记者张展再次被判入狱4年。无国界记者组织说 张展被控以寻人滋事罪成。他最近因为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但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开交代他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被起诉。接着是体育消息，全国榄球联赛方面， Penrith Panthers 以46-26击败 Canterbury Bankstown Bulldogs， 继续保持争取五连霸总冠军的希望。接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73点，是升了28点，总成交是19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6315点，是升了172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报26545点，是升了不够1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820点，是跌了1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603, 对港元 5.1298, 对人民币是 4.6940。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酝酿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2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9度，珀斯亦都是阳光普照，最高27度，阿德雷德就间中密云，最高18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坎培拉亦都是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达尔文亦都是一两阵骤雨，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